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8篇。在前面一篇信息我们已经看了人第三次的堕落，这一篇的信息是从人第三次堕落蒙拯救的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继续来研读人第三次的堕落。虽然没有人喜欢听堕落这个字，但是我们需要领会在创世纪这一本书里面所描绘的堕落通通都是背景，目的是要陪衬出一幅非常积极的图画，它表明神对于堕落的人所做的。创世纪的记载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堕落，乃是要表明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能够为堕落的人做那么多的事。堕落是一个黑色的背景，帮助我们看到白色的图画。没有黑色的背景，白色的图画就不会给人有深刻的印象。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人第一次的堕落，还有神为堕落的人类所做的。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人第二次的堕落，并神为堕落的人进一步所做的。今天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因着人第三次的堕落，神做了什么事。我们来思考人第三次的堕落，就会看见神为堕落的人所做更多的事。亚当和夏娃在第一次堕落以后，他们蒙了拯救。蒙拯救不是一件小事，虽然亚当和夏娃堕落了，但是他们却蒙了拯救。亚当他说活，夏娃他说我已经得救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蒙拯救不是靠着他们自己，乃是靠着基督。基督是神的羔羊和女人的后裔。看过了神如何对待亚当和夏娃以后，我们看见亚伯向着神献上祭物和礼物。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说到这两件事，说亚伯他不光是献祭物，他也献礼物。祭物的献上是为着他的罪，礼物的献上是为着神的喜悦。一个堕落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亚伯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不但蒙了拯救，他也神也叫神满足，叫神满意。亚伯得神的喜悦不是靠自己，凭着自己。亚伯得神的喜悦乃是靠基督，凭基督。我们从亚当到亚伯，然后呢就从亚伯到以诺士。以诺士开始了呼求主名，来享受主一切丰富的事。到以诺士的事例，我们就看见不只是救恩或者得神喜悦的问题，更是呼求主使人能够享受主一切所事的事。当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再进前到第五章，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丰富。在第五章我们看见得救的人，他们的活，他们的生，并且他们与神同行。然后在这一切之后，在第六章还有更多。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挪亚他当然是得救了，他也得神的喜悦，他也呼求主名，并且呢他也享受神的一切所事。挪亚呢他也活，他也生，因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除了得救的人这一切积极方面的生活以外，创世纪第六章还给我们看见更多的项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挪亚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第一，挪亚与神同行。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挪亚与神同行。 毫无疑问的，挪亚从他的先祖，就好像亚当、亚伯、以诺士、以诺等等，承继了一切属灵的祝福。他也跟随了他的曾祖父，就是以诺，在弯曲悖谬淫乱的时代与神同行。我的确相信他听到了他的曾祖父以诺那个敬虔的行事为人，他一定受了深切的影响。挪亚他代表生命线刚强的延续，并且大大的加以发展，使这条线更往前去。下面第一个小点，就是挪亚在耶和华眼中的恩典。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这不是一件小事。什么叫做得恩典呢？请注意，这一节不是说神对挪亚有恩典，或者说神施恩给挪亚，不是，这里是说挪亚得恩典。你要记得，创世纪是一卷充满了属灵种子的书。在第六章第八节，这里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恩典。挪亚他能够成为他所侍的，乃是因为他在耶和华眼中得到了恩典。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祷告说，主啊，我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得着恩典做我应时的帮助。主啊，我每分钟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不光是每年每周每天每小时需要你的恩典，更是每分钟我都需要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典，我简直什么都不能够承担。今天呢，我仍然是每分钟都需要主的恩典，可能几分钟以后就由我的家人来难为我，要不然就由一位弟兄来麻烦我，或者我接到一位姊妹的电话。所以呢，我不断地告诉主说，主啊，我每分钟都需要你的恩典，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并且你为我预备了恩典。主啊，因为恩典需要我的合作，我跪在恩典的宝座面前，要得恩典以应付我的需要。许多的时候，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忍受我们的环境，我们也不能面对将要遭遇的所有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施恩的宝座，你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可以得着怜悯，得着恩典，做应时的帮助。你能够相信挪亚靠着自己能够在耶和华的眼中得恩典吗？我相信他是靠自己，我不相信他是靠自己这样做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些的年日。洪水在亚当被造以后1656年才来临。那亚当呢，他是活了930岁，这样的话，从亚当死去那一年到洪水来临的那一年，是一共有726年。亚当当他622岁的时候，就以诺出生。以诺和亚当一同活了308年。亚当死了以后，以诺又活了57年，然后就被神取去。再过了69年，挪亚就出生了。所以挪亚出生是在亚当死后的126年而已。以诺他65岁生马土撒拉，然后呢他又活了300年被神取去。 马土沙拉呢，他活了969岁，他是在挪亚600岁那年才死去的。到他死去那一年，洪水就来了。所以毫无疑问，以诺是从他的先祖知道了神的事，甚至他可能直接从亚当那里知道。以诺把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意思就是当他死的时候要拆他来，就是拆洪水来。这件事实就证明他把神的事有教导他的儿子。马土沙拉一定是告诉他的儿子拉麦，而拉麦一定是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所以你可以看见挪亚是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并且呢，他从他先祖学到了一切敬虔的事，所以他领悟到对恩典的需要。他的世代是败坏的，是充满强暴的。人类已经变成了肉体，挪亚的生活是在一个弯曲悖谬邪恶的世代里面生活的。虽然如此，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教导他有关于神的事，他也领悟到需要神的恩典。现在我们就能够看见挪亚为什么能够得到恩典。在六章三节，他指出神是预备好要施恩给堕落的人，因为他说他的灵不永远与人相争，他是预备将恩典给需要的人。但是呢，这个恩典是需要人的合作。挪亚给了那必定需要的合作，所以他就得到了恩典了。恩典是什么呢？许多基督徒以为恩典只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如果我给你一本圣经作为礼物，那个是恩典，这个领会是对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恩典的意思远超过这个。恩典不仅仅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恩典更是神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恩典不仅仅是神所给我们客观的东西，恩典乃是神自己临到我们为我们做事。你软弱吗？神要来做你的力量，神那个来就是恩典。你不能面对你的处境吗？那不是问题，因为神要与你站在一起，为着你，并在你里面来面对这些的处境，这个就是恩典。你假如仔细的读创世纪第六章，就会看见这里的恩典不是指神给挪亚许多的东西，这里的恩典乃是指神临到挪亚，并且与挪亚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挪亚的力量，挪亚的动力。挪亚不单在客观方面享受神给他的事物，他更享受神的自己。在一个弯曲悖谬和淫乱的时代，这世代的世幼没有人能够抗拒，但是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神来加强挪亚，与挪亚站在一起，并且支持挪亚，那个就是挪亚所得的恩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恩典。你去想一想现代的社会的情形，我甚至不敢看报纸，这个报纸含有太多的世幼。当我沿着马路上走的时候，我不敢往这个橱窗里面看，这是我不喜欢进百货公司的原因。百货公司真是属鬼的，里面一切的展览陈列都是从地狱来的。你在收音机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学校里面所听到的谈话言语都是邪恶败坏并且属鬼的。要任何一个堕落的人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站住，那都是很困难的。 这个时代真是弯曲悖谬并且淫乱满了奸淫和邪荡的。今天的人毫无羞耻地谈论那些不道德的事，谁能够在这个时代站立得住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都有堕落的性情，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邪恶的性情。我们需要恩典，我们必须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需要你的恩典，我来不是求你给我好东西，我来是要得恩典来应付我的需要。主啊，没有你的同在，我不能去工作，我不能去上学。主啊，没有你的同在，我不能去百货公司。主啊，我需要你和我站在一起，请你来做我的力量。主啊，托住我，支持我。离婚这件事啊，对今天的年轻人是极大的试诱。试诱是在外面，情欲是在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谁能够站立得住呢？试诱是那么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需要恩典来做今天的挪亚。只有恩典能够使你和你的妻子和丈夫成为一，只有恩典能够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或者丈夫始终不变。没有恩典，我们谁都不能这样做，因为今天的试诱太多太大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和去向是太强了。人今天是否认为你假如不离婚你就不时髦？他们说为着要赶上时代你就必须要离婚。哦，我们是何等需要恩典，我们需要神来做我们的力量和一切，这是恩典，这是挪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挪亚得到了这个恩典，我们也必须要得到这个恩典。因为挪亚得到了恩典，所以他就容易与神同行。还有父母关心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子女，今天在学校里面孩子们面临最大的试诱就是吸毒的问题，就是在小学里面也有吸毒的情形，那真是可怜。年幼的孩子们他们不能抗拒这种的试诱，他们也需要恩典。没有一种的瘾是你能够靠自己能够胜过的，你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得恩典。挪亚他得了恩典，他就与神同行，恩典帮助他与神同行。下面第二点，因着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是因着信与神同行。我们在罗马书生命读经的信息里面曾经指出，信不是从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信乃是神的一些东西灌输到我们里面。我们越多摸神的施恩座，越多仰望主，就越被他所施的一切来灌输并且注入。当他灌输注入到我们里面，他所注入到我们里面的神圣成分就成了我们的信。当你摸施恩座并且被神灌输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信神，不需要你努力去信他。神的成分一旦注入到你里面，从你里面就有一种的东西涌出来，要相信他，那个就是所关注到你里面的神的自己来替你相信。你不知道怎么样信，也不能信，但是你假若简单的来到施恩座前瞻仰他，接触他的恩典，那你就会被信心的神所注入，他要在你里面替你相信，他要成为你的信。信是从这个源头来的。下面第三点，就是挪亚被神称义。挪亚相信神， 结果他就成了义人，他与神与人并且与自己都是对的。没有一个属世的人与神与人或者与自己是对的，但是呢，挪亚他是一个义人。以西结书第14章14节说挪亚是义人，希伯来书11章第7节也说他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所以第一，挪亚得了恩典；第二，因着神已经万数到他里面，所以他能够相信神；因着神信的成分万数到他里面，挪亚就有了信的机能，他相信，而他的信就被神算为他的义，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除此以外，因着挪亚在耶和华的眼中得恩典，这个恩典就加强他，帮助他来过义的生活。在他日常的行事为人里面，义从他的身上活出来。这种的义不仅仅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首先他是领受了客观的义，至终他就活出主观的义。所以在神的眼中，挪亚他是承受了义。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看见三粒重要的种子，这三粒种子是肉体、恩典和义。我再讲，就是肉体、恩典和义。肉体这件事在新约，特别在书信里面，尤其是在罗马书第七、第八章里面有充分的发展。我们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面已经说过，所以在这里就不需要再重复了。你有没有发现，神的恩典是因着肉体而临到的？哪里有肉体，哪里就有神的恩典。比如说约翰一章14节，化成了肉体，自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从好的一面来说，哪里有肉体，哪里就有恩典。什么是肉体呢？肉体是撒旦的杰作。你知道今天撒旦在什么地方？他就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肉体就是撒旦罪和死的聚集的所在，就是他们的聚会所。这三个仇敌不断地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聚集，他们的聚集啊是永不散会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聚集已经过了多少千年。肉体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东西。好了，这个是肉体。那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神自己被我们享受，来帮助我们对付肉体的情形。从某种的意义来说，假如没有肉体，就不会那么需要恩典。假如不是为着肉体，神也不需要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们曾经看过，根据希伯来书4章16节，我们可以得恩典来应付我们随时的需要。什么元素使我们需要恩典呢？主要是肉体。我同情少年人，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少年人。当我经过了人生的各种的经历，我就认识我们是多么的在肉体里面。虽然我不喜欢在肉体里，但是肉体却仍然在这里。有一次我对主生气，我对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除去我的肉体？后来主给我看见，从某种的意义来说，我需要肉体，因为肉体乃是比我到施恩座前的因素。我对这个肉体无计可施，我所有所能做的只有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虽然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可以到施恩座那里去。你假如仔细读新约圣经，就会看见肉体在哪里，恩典也在哪里。这个在加拉太书特别是这样，加拉太书第5章第4节说， 我们若想要靠律法得称义，就从恩典中坠落而在肉体里面。加拉太书对付肉体这件事，同时加拉太书也说了许多恩典的事。你不要说你没有肉体，你有很多的肉体，甚至你在读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还有肉体来与你相争。我们要怎么办呢？为着要对付肉体，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肉体这个时候就在与我们，因为肉体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恩典。肉体是什么呢？肉体就是魔鬼的同在。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的同在。为着对付撒旦的同在，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撒旦在哪里呢？你不要以为撒旦离你很远，他就在你里面，每一分钟甚至你在祷告的时候，撒旦就在你的肉体里面。许多的时候我的祷告受了肉体的破坏，甚至在最神圣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肉体仍然是一个破坏。这种肉体的破坏比我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虽然肉体是撒旦的同在，但是我们有恩典来胜过它，来抵挡它。这个恩典就是神的同在。你有多刚强呢？你能够刚强到一个地步胜过撒旦吗？你以为你能够对付他吗？你忘掉这种想法吧。撒旦比我们大多了，虽然撒旦比我们大，但是你要知道神比撒旦大，神是最大的。因为撒旦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说，主啊，你知道你的仇敌就在这里，你必须要来和我站在一起来抵挡他。当神领导我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恩典。神是主宰的，神是有智慧的，他知道假如他除去肉体，可能我们就很少会迫切的来寻求他的恩典。在他的主宰和智慧里面，他把肉体留在哪里？他知道就着某种的意义来说，肉体对我们是有用的，肉体昼夜的帮助我们转向施恩座。等到我们成熟被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转向肉体说，小肉体啊，你的时间到了，现在你可以离开了。但是在生命成熟以前，就着某一面来说，我们都需要肉体，不是来毁坏我们，乃是来逼我们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肉体在哪里，恩典也在哪里。恩典在哪里，恩典的结果就是义也在哪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把恩典和义放在一起，这一节说，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所以我们看见义总是陪着恩典来的，没有一个丈夫没有恩典而能够与他的妻子是对的，没有一个妻子没有恩典而能够与他的丈夫是对的。只有一种的丈夫和妻子是对的，就是那些得着恩典的妻子，得着恩典的丈夫。一旦我们得着恩典，恩典就使我们与丈夫或者妻子是对的。有一个做丈夫的，多年来人家告诉他要好好的待妻子，但是他没有被说服。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得到了恩典了，恩典就产生出义来，那他态度就立刻改变了。我们是靠着恩典的能力，恩典的力量，恩典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与神与人甚至与自己都是对的。恩典就产生义， 义是恩典的最高的产品。所以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才会说，恩典是借着义做王，叫人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恩典和义总是连在一起的。肉体在哪里，恩典在哪里，恩典在哪里就产生义到哪里。我们得到恩典的人都是义的，因着恩典我们就比别人更是义的。我们是义不是因着自己，我们是义乃是因着恩典。我们甚至可以夸口，教会里面的众肢体比其他人更义，他们是义乃是因为他们得了恩典。义不仅仅对挪亚成了夸耀，对神也成了夸耀。神能够向他的仇敌夸耀，神能够以挪亚的义向那个歪曲悖谬的世代夸耀。挪亚的义加强了神的立场，对那个不敬虔的世代施行他的审判。上面讲到挪亚的生活，他的为人，下面就讲到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建造方舟。挪亚他既得到了恩典，因着信与神同行，并且承受了义，所以神就非常喜悦他。神不断地向挪亚微笑，无论什么时候挪亚和神在一起，神总是向他微笑。今天你怎么样呢？神是向你微笑吗？他喜欢你吗？如果是的话，你应该能够暗暗地向神说阿们。因为神喜悦挪亚，他就把自己向挪亚敞开了。所以挪亚不仅是与神同行的一位，他也是建造方舟的一位。方舟是为着救恩，在那个时候救恩的方舟是挪亚建造的。亚伯献礼物给神，以诺是呼求主名，以诺与神同行。但是挪亚呢，在这一切以外还多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建造方舟。下面关于建造方舟有六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接受启示。首先挪亚建造方舟是借着接受启示。当挪亚与神同行，神喜悦他，神就把自己的心向挪亚打开，将他的秘密启示给挪亚。别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实际的情形，当时俗世的人都是昏昧的、瞎眼的、被遮盖的、受蒙蔽的、被麻醉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有什么事要发生。他们为着他们的情欲，被他们的情欲所弄瞎了、麻醉了。你看看今天情形是完完全全一样。今天的人是爱钱财、爱自己、爱宴乐，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三节所描写的。今天属世的人，他们爱钱财、爱宴乐、爱自己，他们不爱神，他们都为着自己的情欲、宴乐、财富还有其他属世的事所麻醉。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要往哪里去，或者什么事要领导他们。在古时候情形完全一样，但是挪亚与神同在，他看见了真实的情形，因为神将他自己的秘密启示给挪亚。神告诉挪亚，地上要充满了强暴，所有的肉体的尽头已经来到了，神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除此以外，神告诉挪亚要做一个什么呢？他告诉挪亚要建造方舟。挪亚就照着神的启示建造方舟。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启示一下。你不知道今天实际的情形吗？你不知道什么事要临到，你要往哪里去吗？我可以向你夸口，这些的事我全知道。我知道我在哪里，我知道世界的情形， 我知道什么是要临到，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也知道教会要往哪里去。我们不是被时髦的宴乐蒙蔽弄瞎的人，属世的人是被一层又一层的帕子所遮盖。他们看电影、旷夜总会、上舞厅，追求各种的娱乐、宴乐和运动，他们只知道这些的事，但是这些事都是麻醉药。属世的人，他们已经被麻醉并且被弄瞎了。那今天你是哪一种人呢？赞美主，我们的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知道世界的情形，我们也知道什么事要领导，我们知道主对这不敬虔的世代将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哪里，对这一切的事我们都清楚。今天我们正在建造方舟，不仅仅是为着自己的得救，也是为着别人的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在这里是建造救恩的方舟。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在建造。我们不仅是向神献礼物，不仅是呼求主名，不仅是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也不仅仅与神同活同生并且同行，并且我们还在这里得着恩典，接受启示，建造方舟。赞美主，我们今天在建造。下面第二点是信神的话。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说，挪亚接受了启示以后，他立刻相信神的话。根据圣经，信总是借着神的话而来的。保罗在罗马书10章14节，他问说，未曾听见的怎么能够信呢？没有话的传扬，人是很难相信的。信乃是借着听见神的话而来的。所以罗马书第10章17节说，可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毫无疑问，挪亚听见神的话并且相信所听见的话。你不要说你没有信心，你不要说你不能信。信不在于我们，信乃是在于我们里面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让他注入到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被神的所示来注入，神就是相信，神就是我们的信心。当你来到他面前，被他灌注，听他的话，那自然的那个灌注到你里面的神就在你里面替你相信。这个就是相信神的话的意思。下面第三点，传扬义。挪亚传扬他所信并所实行的。彼得后书2章5节说，他是一个传扬义的人。挪亚为什么传扬义呢？因为在他那个世代没有一样是义的，地上满了强暴，那个强暴包括了抢劫、凶杀、奸淫不法。挪亚他在那里传扬义，告诉人要与神、与人并且与自己都是对的，否则的话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挪亚传扬这种义，可能是传了超过120年之久。可能人说他是精神病，可能他们说，挪亚你在说什么？你说洪水要来是什么意思？你看一看天，还是像平常一样吗？我相信挪亚在那120年里面受到很多的嘲笑。下面第四点，预备方舟。挪亚在传扬义的时候，他同时也建造并且预备方舟。可能有人在那个时候会对他说，挪亚你在这里为着你的孙子造房子啊，你以为洪水要来啊，你发了疯了，你为什么建造这样一直的方舟？ 这个300肘长，50肘宽，30肘高，有三层，一个边门，还有一个向着天的天窗，那真是荒谬至极。你假如是挪亚，你会建造这样一只方舟吗？可能连你亲爱的妻子都会反对你。对挪亚说来，那些年间不是容易过的。下面第五点，和他的家人及一切别的活物进入方舟。挪亚预备好了方舟以后，有一天可能这个天空还是晴朗的，神却告诉挪亚要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儿妇进到方舟里面去。这个挪亚的妻子儿子和儿妇他们都很服从，他们与各样的活物一同进到方舟。假如我是挪亚的妻子，可能我会迟疑一下，但是呢他们通通都进入了。下面第六，被耶和华关在方舟里。挪亚进了方舟以后，神就把他关在里头，这是第16节说的。他的进入方舟就是我们进入基督的预表。虽然我们是自由进去的，但是一进去以后就没有办法出来了。你一旦信入了主耶稣，你永远不能从他出来。进去由得你，出来却由不得你。我能够很强的见证，在过去50年当中，我曾经试过几次从基督里面出来。我试过，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被锁在他里面了。你一旦进到基督里面，你就被锁在基督里面。当挪亚他的家人并且所有的活物进入方舟以后，人可能说，你们看那些疯子，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顾他们的家，他们不顾一切，他们弃绝了一切东西，就是要进入那个方舟里面。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主耶稣曾经说，人的日子要和挪亚的日子一样，人要吃喝嫁娶，但是忽然他来了，正如挪亚的时候洪水来的一样。当洪水来的时候，挪亚和他的一家都在方舟里面得到保护，得到保存，得到拯救。今天我们必须是今天的挪亚，让我们跟随挪亚的脚踪来得恩典，因着信与神同行，接受启示，相信神的话，向人见证我们所相信的，并且自立于我们所相信的，进入我们所相信的。最后神就要把我们锁在方舟里面，我们就会得蒙保守，并且得拯救。